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下午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再有一次的恩典，能够在一起查考民数记。请弟兄姊妹翻开民数记，民数记第十章。今天我们的计划是上一堂是第十章，第二堂是第五章，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去读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第六节，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十六节到二十节，然后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我重复一遍：第一到第三，十六到二十，四十六到末了。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歌辖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种族，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料，并长项的数据和膏油，也要看守全会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歌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他们爱敬至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办他们个人所帮办的、所当抬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只是他们连片刻也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四十六节，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并以色列众首领，照着家史宗族所数点的，从三十岁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做财务职工的，共有八千五百八十名。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所抬的物，凭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他们。他们这样被摩西数点，正如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好，我们经文就暂时读到这。我们还是有一点的祷告，仰望我们的主。耶和华我们的神，拯救我们出埃及的神，带领我们过红海的神，在西乃上启示你的心意给我们的神，带领我们过旷野的神，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的神，我们在这里祈求你当年在厄基洛伯中跟摩西说话，你今天也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聆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回家每一周都先把这一周的经文读一遍，这样子我们得受的才会比较多因为像这些旧约的圣经，比如说摩西五经是要读好几次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在家里先读。如果你刚才你是第一次读这一段经文，那今天你会收获的很不会太多所以自己要下一点功夫。好，我们民数记之前我们说过它有几个地方是一个重点的，这个如果是说地方的话一个是西乃山，就是现在我们读的这个阶段就是西乃山，从第一章到第十章，
到第十章他们就出发，从西乃章他们的目的地是要进迦南，不过他们进迦南的门口有一个地方叫做加底斯巴迪亚，所以他们就会去到加底斯巴迪亚，那个是第二地方，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迪亚，所以那个就从十章开始出发，一直到二十章。不过中间呢，他们去了两次加底斯巴迪亚，第一次用了十多天，第二次用了38年，因为第一次信心不够，进不了。所以就是这个是旷野之路，这个就是民数记。从下面之后从加底斯巴迪亚38年之后，总共40年以后呢，从21章如果没记错，21章之后到10章末了呢，就是记载他们在加底斯巴迪亚是40年以后，进入到摩亚的平原这一段的历史的记载。所以民数记基本上它的大图是这样的。那在西乃山的这一段时间，有前面10章，他们基本是神为他们出发走旷野之路的一个预备啊，所以他什么叫预备？预备什么呢？预备打仗，因为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这个是第一章我们要得到的信息。第一章就是其实一章、二章、三章、10章其实都是在预备以色列人去打仗。第一章是数点军队，所以那里我们知道这个旷野之路是一个征战，就是我们跟随主的道路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第二章呢，我们是读到以色列人是要围绕着根据神的启示12个支派围绕着会幕，以会幕为中心，所以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的征战得胜的原则是以基督为中心啊，只有以基督为中心才能够打胜。那么上周呢，我们是读到第三章跟第四章呢，特别是说到利未人在第一次的数点里面没有被数点，因为他们被分别出来。我们当时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一个他工作的原则就是分别，他把他所要用的人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有一个支派特别的被分别出来，这个支派叫利未，从第3章到第4章里就是说这个支派的事。第3章跟第4章都有数点，是两个不同的数点，都是数利未人。第3章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月以大的意味的利未人的男丁，为了是要他们要代替以色列所有男丁的长子，以色列的长子需要被代替，就是利未人将会代替他们啊。这里是我们第3章学习的，就是神因为这些投生的都是属于神的，因为神拯救他们出埃及，他们没被杀死是属于神的。那么今天这些投生的呢，要奉献给神。那么利未人代替了这个所有投生的啊，所以我们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就是利未人，我们就是神是这个属于神的啊，我们应该也要把自己像利未人一样，所有投生的人一样奉献给神。那个是第3章啊。今天呢，现在呢，我们也是读第4章。第4章又是另一个数点，也是利未人的数点。不过这一章的数点呢，不是一个月以大的男丁，这个是30岁到几岁，50岁的男丁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研究中年男人的危机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啊。中年危机，30岁到50岁，我们这里感谢神，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特别相对来说比其他的教会我觉得是比较多这些中年的弟兄们，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啊。今天我们就是学习这个新我们读下去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呢是第四章。其实整章都是说数点这个利未人的中年男人，30岁到50岁的利未人。他总共有3个支派， 在这个利未人里面有三族人也好，三个支派也好，一个是格顺，第二个是格辖，第三个是米拉利。OK， 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就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数点利未人的这个记载当中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服事的原则，建造教会的原则。啊，这里今天有许多很宝贝的学习，怎么在这些神安排，根据神怎么安排以色列人去服事，特别是利未人，我们去认识，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服事神有什么样的服事的原则。好，我们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就要去看一个事，就是这个数点。我们已经说过，第三章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数点？第四章有一个数点，除了他的那个数点的人不一样，还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有很多不一样了，不过有一个是他的次序不一样。你看他第四章跟第五章第三章跟第四章，他数点那三个族，他是次序一不一样？不一样。第三章他数点的时候是格顺开始的，格顺，格辖米拉利。可是第四章呢是谁开始？哪一个支派先被数？格辖格顺米拉利。那这里我们要问，为什么他转了一个次序？那这里我们找到为什么呢？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其实在圣经里他排人名啊，这些次序其实都有神的一些他的旨意在里面。我们持续去查考，我们常常会查考很多宝贵的信息。第三章是为什么格顺开始呢？是因为格顺是老大，他先生出来的，所以根据他生命的出生，谁先生出来他就献谁，因为他是根据一岁一个月以大的，所以他的重点是生命，这个生出来的次序。那第四章呢是格顺格辖、为什么是格辖先算呢？因为格辖在这三个支派当中呢，他们担的神给他们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他们三个支派都是要做台的工作，搬搬抬抬。可是在搬搬抬抬的所有的所抬的东西呢当中呢，是格辖所抬的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是抬什么？就会幕里面所有的器具，灯台、橙色饼的桌子、香坛、祭坛等等。所以他们根据他们的工作，神安排他们被数第一个。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原则，圣经里第三章就让我们看见是生出来的啊，排出来。不过呢第四章让我们看见呢是他们的可以说是恩赐或者是岗位的重要性。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神家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与我们从生命的角度跟我们父神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跟父神的关系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跟父神是直接有关系，他是我们的父，我们都是他的儿女，这个是我们在跟父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之间是平等的，是弟兄跟姊妹，这个是教会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真理，就是我们是弟兄姊妹。那个就是第三章，我们是弟兄姊妹。
第四章呢是说到我们的恩赐跟服事的岗位，是有轻重的，是有轻与重的。就是好像利未人他们格辖格顺跟米拉利，他们刚抬的东西不一样，神给他们的岗位不一样。就好像神给祭司，就是等一下我们读到有两个祭司 还存活，再加上亚伦，有三个祭司，现在一个以利亚撒、以他玛，他们的岗位跟格辖格顺米拉利的岗位也不一样。那么如果这个在新约里面呢，这个就是说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什么肢体，我们都是肢体。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的，肢体虽多身体却只有一个，没有一个是多余的，全部都有用。这个是我们这个说到我们是肢体，说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平等的。不过哥林多前书还有十四章，十四章就跟我们说，在神的众儿女当中，神根据他的恩他的旨意给不同的子女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是有分大小的。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他特别把两个恩赐抽出来，一个是先知讲道的恩赐，一个是说方言的恩赐。先知讲道的恩赐是比说方言的恩赐更重要的，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可是不是都说啊，这个是我们是平等的，在这个角度看。不过从恩赐的角度啊，神给不人不同的岗位，明白吗？所以为什么那么为什么讲道的恩赐比说方言的恩赐重要呢？那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告诉我们，因为他更能够建造教会。他说 五句的讲道的话好比他说万句的方言，所以根据神能够不能够用这些恩赐去造就他的教会，来去去安排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格顺被数点在第一个 位置上。所以呢，这个是今天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属灵的原则在神家我们是弟兄姊妹，这个是平等的。可是在岗位上你却是有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重要性。所以这个是岗位跟你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在神面前是没关系的。就是比如说我用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比如说格培里他全世界去 传福音，他的恩赐是很大，他的重要性比一个在神国里他的重要性比一个比如说一个老年人，一个弟兄，他在一个教会他很忠心的做教会里的装修，搬搬抬抬啊，钉啊，修补啊等等。所以这个老人家，这个老弟兄跟格培里在神国里面哪一个更能建造教会？是格培里的他的恩赐，神给他的岗位，明白吗？可是当神在神的眼中，他们都是神的孩子，都是他神生出来的。那么神要看他们是不是忠心。如果神给格培里是全世界的服事，可是他不要，他只是要待在美国，那么在神眼中他就不忠心，就是这样。所以是那个是第一点。好，那我们要去看第二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见这三个支派他们的工作都不是一样，他们搬的东西不一样，是不是？可是他们他们都是有一个目的，他们目的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他目的是什么呢？他们工作呢，比如说格辖是搬，如果你 在这里这一他们的工作其实是我们简化的去说其实是很容易区分的。歌匣是搬所有的器具，就是大件的物件，那些在圣所里面有三件灯台，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跟香坛。圣所外面有燔祭坛，还有洗濯盆，是不是？还有洗濯盆，那个是歌匣。格顺呢是搬所有软的东西，那桧木有四块布，它有它有这个院子有这样一个围子，它的门也是一个布帘子，这些软的东西全部都是格顺搬的。米拉利做的呢就是其他留下来的东西，硬的就是树板啊，那个桧木不是有很多板吗？他的那些座，他那些板又插在有苗的座上，那些有那些围绕着院子的那个布又是连着柱子上，这些硬的东西是米拉利搬的。所以他们的工作其实是不一样的，不过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们目的是什么呢？就建造会幕，拆台，然后去建造，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工作虽然不一样，可是目的却是一样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给弟兄姊妹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你有弹琴的恩赐，你有唱诗歌的恩赐，他有领会的恩赐，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他有接待弟兄姊妹的恩赐。可是呢，所有的恩赐呢，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已。这个目的就是什么呢？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在民书记，其实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人走着属灵旷野的路程，也不是一个一个的以色列人散扎这样子走这个路程，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军队，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身体。这个就是在新约里面启示给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一个概念，就是教会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一个个别的基督徒在个别的服事，我们是一起服事，我们恩赐各有不同，不过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建造会幕。那我们知道这个会幕其实在新约里面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今天关于基督的身体讲的最多的书就是一个是以弗所书，然后说到恩赐，肢体的恩赐怎么运用，是哥林多前书跟罗马书，很容易记，因为他们的章都是一样。哥林多前书是十二章，罗马书也是十二章，所以我们要认识恩赐都是要看十二章，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罗马书十二章。那么要说到这个教会的真理，就是以弗所书。那现在我想去弟兄姊妹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好，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想弟兄姊妹去，我们一起去看的是十二节，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二节，请。为要成全圣职，克尽其职，建立基督的圣体。好，这里是说神兴起传福音的牧师、教师、先知、使徒，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是要成全圣徒。谁是圣徒呢？圣徒就是所有的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那成全圣徒去做什么？就各尽其职，每一个圣徒就尽自己的职分，为了做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感谢神，如果我们的恩赐都一样的话，就 啊，这个身体就不健康啊。感谢主，我们的恩赐不一样。如果我们都是嘴巴，那教会就全部都是讲的，没有人去做。如果是所有的恩赐都是事情，我们只能有音乐啊，没有人去传福音，也没有人去讲道，也没有人去服侍孩子，所以是不同。不过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恩赐有一个目的，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某一些人特有的责任，不是宣教士只有的责任，不是长老特别有的责任，不是一个传道的人特别有的责任，他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的责任，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神给你恩赐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啊，所以这个建造基督的身体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所有的人，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那建造基督的身体，当我们继续读刚才以弗所书四章，我们刚才读十二节，我请跳到十五节到十六节，十五节和十六节。好，请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言语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在这一句话两句话里面就跟我们说明了一个建造教会身体的内容啊，里面有四件事。第一件事是说到我们的恩赐，或者是我们的啊，在世界的人说就是我们的能力啊，这恩赐，恩赐神给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去。所以这些他说高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啊，我们要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定要照着神给我们的恩赐，个体的功用，神给我们的功用，根据这个功用我们去建造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如果神给我做的是一个，这个是什么指？ index 啊，食指啊，我是食指，可是我偏要去走路的话，我用两个食指走路，你怎么走呢？走不了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恩赐啊，所以是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他说是要百节各按其职，所有的肢体都是按着我们自己的神给我们的岗位，就是只有神给我们的托付。神每一个人跟给我们的托付都不一样，有一些神给我们托付，他特别给我们有这个负担，要在教会里爱管带领这些小朋友们，那就是神给你的托付。那可能神给你的托付是在老人家当中服侍一些年老的弟兄跟姊妹，这是神给你的托付。或者神特别给你感动，要在执掌传福音，这个是神给你的托付。或者神给你的托付是要带查经，神给我们的托付不一样，可是经文说是要百节各按其职，根据神给我们的托付去建造基督的身体。然后他说呢，要连于元首基督，就是我们服侍要知道这个服侍的能力的来源跟我们的指挥的那个人，其实他是基督啊，离开基督我们就没有服侍。不管这个服侍外面看起来是多么的热闹，多么的好像成功，可是离开元首就没有服侍，就不能建造教会的是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建造的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说的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一个社交的 团体，不是在你，不是一个同乡会，不是人所设立的一个团体，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当然是要连着基督。如果只有身体，可是没有头，头都不是头了，那么这个就不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好，第四件事就是说，为了是做什么呢？为了是要让，叫身体渐渐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建造基督的身体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我们教会的奉献的钱很多？当然不是。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我们的音乐要做得很好？不是。目的是我们要很大的一个教堂？也不是。目的他说是要基督的身体渐渐的成长，这个就是说到生命。我们服侍基督的身体其实都有一个目的，不管你做什么，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基督的身体能够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这个就说到什么？教会。这个是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是说教会是一个生命体，是活的，是生命。所以我们服侍其实是以生命服侍生命。不管我是扫地、扫除、煮菜、传福音、带孩子、接待，做什么都好，其实我们是要把基督分享给我们服侍的弟兄跟姊妹。你在主日学带主日学、带孩子们，其实你不是要只是要完成那一个功课，那一个小时的主日学，其实我们是也不是只是要孩子做啊、一个小时，他能够坐在那里听你一个小时，你就完成，你就觉得啊我很成功啊，他很听我，不是，他很乖，也不是，我们是希望把基督，我们所有的基督，当然我们能够所有的我们能给的。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生命成熟度不一样，我们把基督分享给我们服侍的人，为了什么？为了基督的身体能够渐渐成长，这个就是建造教会。好，我们现在读第第二件事，刚才是说第二，刚才已经第二了，这个是第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这些利未人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会幕里做会幕，关于会幕的事。你看四章的三节，四章三节，他说：“从三十岁到五十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在会幕里办事。”所以他们的服事的内容和他们的中心是什么？就是会幕。就利未人他们的一生就是围绕着会幕，他们做的内容是会幕。他们做什么啊？抬会幕。别人问他你做什么？抬会幕、啊、他们一生他们住在哪里？会幕旁边。会幕就是他们的一生的中心，他们服侍的内容就是会幕，没有其他的、啊、其实这个启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服侍的内容和重心就是基督与他的教会。因为会幕它预表的是基督，可是这个基督呢是包括他的教会。因为基督，你想基督在圣经里给我们的图画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说基督的时候，你可以想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可是当我们说基督 你也要想到他是教会的头，就是基督他是头，可是他还有身体，所以基督跟教会其实是分不开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其实是一个，明白吗？你的身体跟你的头能不能够分开？分开了你能活到多久呢？我不知道。当天我读到一个新闻，有人要研究究竟那个鸡的头离开鸡要会，他那个鸡会活多久。以前我们家有养鸡，我婆婆就是杀鸡，杀了鸡之后呢，哎，鸡还在会动，不过很快就死了。不过哈，很快就死了。啊，其实我们头跟身体是一个，基督其实跟教会是分不开的。所以圣经里的会幕其实是指着基督，也是指着教会。那我现在要拿几个经文跟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啊，圣经里在哪里说这些。这个真理第一件就是我们要想基督。你还记得我们也可以翻啊，约翰福音第一章，主耶稣说过，这个约翰福音记载啊，约翰说道成肉身，一章十四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风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个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然后叫什么？住在我们中间。主耶稣来到人当中去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啊，这个住是一个关键词啊。那我们也翻开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当圣经要结束的时候，就是神救赎的计划要完成的时候，第三节，二十一章的第三节，他那里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那个大声音说什么？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他说，神，他说什么？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与人同住。这个住，就是约翰福音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这个道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神的帐幕在人间，住在我们当中。所以神的帐幕就是这个道，这个道也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那个道，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神的帐幕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应该很清楚了。那我们还要举多一个例子，同样的是约翰福音，我们翻开第二章，在第二章发生了一件事，第二章的十九节，这件事呢是第二章十九节，是主耶稣跟犹太人的一个谈话。因为犹太人很重视，那个时候没有会幕了，只有圣殿，那个圣殿是大希律建造的，用了43年造，很大，它比所罗门的圣殿还大。所以他建了这个圣殿，主耶稣就在圣殿那边，因为主耶稣常常在圣殿传道。那么主耶稣说，你看，他说这个圣殿他指给他们看，你看这个这么堂皇的圣殿，在三，如果你们要撤毁这个殿呢，我在三天我就会把它建起来。那些犹太人就觉得疯子，希律，这个希律是一个大建筑家，他建了许多的雄伟的建筑物，他说他用了16年啊，当然是他儿子啊，之后因为他已经死了，你三年就可以建起来吗？耶稣说，然后是约翰记载这话，他说这个是，他是指着什么？指着他的身体说的。所以那个圣殿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圣殿是什么？他的身体。那主耶稣的身体是什么呢？教会啊。第一方面，主耶稣身体他也可以说是主耶稣自己，因为主耶稣其实是说有一天他要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可是第三天他会复活，他的身体会被钉在十字架。主耶稣这个人，耶稣，这个是耶稣，可是耶稣的身体也说到教会，是不是教会？ 所以耶稣的身体是教会，耶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神的儿女当中有许多对于教会不明白，就是不清楚什么是教会，导致神的教会不能被建造成其神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不能被建造，因为根本不知道他就建造的是什么，怎么能够被建造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的身体。教会有现在我们有几个弟兄们一起在学习基督身体的合一，圣国多写的这本书这个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去拿去看，这个很好的一本书，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这个我们明白了，不是这个建筑，不是任何的房间。基督的身体是人，我们这个虽然我们懂，可是我们常常说我的雨伞留在教会里面，是你开刀把你的伞放在某一个人的身体忘记拿出来啊。可是我们说法常常我们就不知不觉我们把教会跟一个建筑物连起来，其实圣经里从来没有教一个建筑物做教会，这个只是我们说话的习惯。不过这个习惯呢，会对我们对于神的家基督的身体是有影响的，是有影响的。圣经里称呼在教会有什么称呼呢？就是这个教会聚会的地方。圣经里其实就很简单的称呼他为聚会的地方。有一次彼得在使徒行传他被抓了，在监狱里面，他出来呢，他就去找弟兄姊妹，他去哪里呢？聚会的地方他们就会去聚会的地方去找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我看了哈，在第应该是第四章，的31节哈，《使徒行传》第四章的31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的31节，就是彼得、约翰被放出来之后，他们去找弟兄姊妹。那其实弟兄姊妹那时候呢，就听到彼得被放出来，他们就祷告。那么我们31节他说，祷告完了。什么？教会就整栋，不是击退的地聚会的地方是整栋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方胆讲论神的道啊！所以其实啊，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口语改呢，会帮助我们认识教会。如果你把你通常说的教会，你把书包留在教会，你说留在聚会的地方。那你会慢慢的，你的思想会改变，因为我们的思想，我们常常说这个的是教会，那我们觉得如果不在这就不是教会，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不要被一个建筑物给捆绑。在历代许多教会，有许多教会就是注重在建筑物，在美国。加州有一个叫 Crystal 教堂Crystal 是什么 水晶啊，水晶教堂，他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呢建的非常豪华的教堂，就是他们的洗手间呢都是用有金铺上去的。这个人，这个带领的这个传道人，他就是这样带领。可是你知道吗？他是不是贷款？之后其实整个教会破产。其实他们滥用这个神的钱，其实贷款。这个就是带领弟兄姊妹的方向错了，以为一个堂皇的一个建筑就是神所要，不是，神不是要这个，而且这个也不代表教会，教会是基督，神所要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以弗所书四章告诉我们的，就是当他的身体渐渐的成长。这个就是我们服侍，我们要服侍的方向，让基督的身体，我们叫主日学，我们去帮助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啊，我们做什么也好，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目标是把基督分享给他，好让他能够，基督也能够在他心里面成长。那教会每一个人都看见这个目标了，基督的身体就会成长啊，这个就是神要做的事。所以圣经里以弗所书三章有一句话，就是神永远的旨意，这个就是说到基督跟他的身体所说的，神在创世以前都要做这件事。所以摩西五经为什么重点放在会幕？你有没有 问过为什么神创造世界的神，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位神他把 圣经 字很有限的嘛，只有这么多，他把很大的篇幅，最重要前面五本书全部重点放在一个会幕，围绕着这个会幕记载这么多东西要我们读。你有没有去想过，现在我们读民书记，这些立会人就是围绕着这个会幕，这个会幕是神的目的，是神做工的内容，我们要看到这个会幕，我们才能够根据神的心意建造神的身体，基督的帐幕啊。所以在旧约里面，神是要借着会幕显出神自己，显出神是什么样的神，神要做什么事。他是要在旷野里面，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借着以色列人对他的忠心，然后显出彰显神。这个就是民书记要给我们的一个图画。其实图画呢，在新约里面就变成一个实际，因为旧约里面都是图画，在新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就是要借着会幕，就是基督的教会，在这属灵的旷野，就是这个大而可畏弯曲卑谬的时代，来彰显基督自己，来彰显基督啊，这个就是神所要的教会。当我们都看见这个事，那我们服侍，我们就会有同一个方向。所以基督徒我们必须不能离开教会，不能单独的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不管教会你多么的有难处，有多么你不喜欢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教会，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的帐幕在人间。神怎么跟人同住呢？弟兄姊妹，今天神怎么跟人同住？在个人方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是神跟众人同住，他是在教会里面跟我们同住。神在我们几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特别特别的在我们当中，这个是我们的神他的心意。那么如果你问，哎，可是我来聚会啊，当然我们想的聚会，我们真的要超过这个房间，我们是教会基督的身体。那你说啊，我们聚会很少啊，我们通常都是在家带孩子啊，我都是上班啊，我跟客户打交道，我在面对这个我的客人呢，我去面你这个带孙子啊，我跟我的朋友出去喝茶，我通常我都不是做这些，我一周我只有 弟兄姊妹，你有几个小时是想着教会、想着神聚一起聚会的？其实是 几小时嘛，因为通常我们都不是，我们都是来做很多事情，其他的事。那么我们其他的时间，我们就不能见到基督的身体，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啊，我们在世界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在，就是弟兄姊妹一起的时候，我不是说不在这个房间，是说你不在聚会的时候，你不在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在世界做你在做的那个工作的时候，养孩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见证耶稣，把我们的耶稣分享出来，求神给我们智慧机会，也给我们机会，智慧跟机会，当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把耶稣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不是两面人，不是说我们在聚会是这样子说，哦，我们神的心意在教会，可是我不在教会我就做另一个人，不是，我们是同一个人。不过因为在不在教会，我们遇见大部分不信主，所以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事，所以我们要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分享给他们。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在这弯曲卑劣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保罗在古罗马书12章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就是说我们在世界的人做的事，我们不一定能做，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做。比如说世界的人，他要贪污，再拿了一点的这个不正当的手法，拿了一点钱，可是给了某一个人好处，不公正，可是整个公司都在做，你就不能做啊！世界上能做的我们不能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转过来，世界许多人不愿意做的，我们如果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却要去做。好，可能一个公司里面全部人都喜欢跟那个老板啊，或者是那个很会说话的，很有风头的，或者是营业很好的，跟他做朋友。可是有一个，这个人没有人管，他的样子又长得不好，又平常又不说话，没有人想跟他买堆的啊，我们就去爱他，我们去关心他，我们就是向他分享基督，慢慢的求神给我们机会，把他带到基督的身体教会来，把他带到神儿女当中，那个有神聚会的地方啊，来一起认识神啊，这样子，那一定要把他带到教会，一定要把他带到神的儿女当中，不然的话，你跟他传了福音，他一个人在世界，你就把这个刚刚好像把一个鸡放在一个狼群里面啊，死定。所以啊，一定要把它带进教会。你看圣经里许多这种例子，特别的就是在世界里见证神，在旧约里面，特别我们看见有约瑟在埃及人当中，他忠心的服侍耶和华神啊，法老也看见，把他升到全国第二把交椅啊。我们看见在波斯、马代、巴比伦。也出现了但以理。当马代的这个王大力物说：“啊，你们30天之内不能向除了我之外不能向任何的人敬拜。”但以理到了时候，一天3次，还是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还是敬拜他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在世界就做一个见证，啊，别人做的我们不一定能做，别人不去做的我们如果是神的心意，我们可以见证神，我们去做。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见证神的时候啊，你就会见证分享耶稣，啊，然后我们就把人带到教会那主面前，然后带到教会面前。我还想分享一个圣经以外的一个人物的见证， 这个见证呢，他的名，他是很出名的一个企业的创办人，他叫，我中文不知道怎么说 ，Colonel Sanders， 他是肯德基家乡鸡的创办人。肯德基家乡鸡，你一进去，你不是有一个大胖子，白头发，戴着黑眼睛啊，这个黑框眼镜的嘛？其实他是一个真人，你知道吗？他是肯德基家乡鸡的创办人。这个弟兄，他是这个弟兄，他年老的时候，七十多岁的时候，他信主，是受浸之后呢，他就很爱主，他把几乎把他一生肯德基家乡鸡赚回来的所有的钱，他就奉献给教会，给传福音的这些施工，建造教会。虽然他没有在这个教会里这个他的职事，神给他那一份不是在教会里讲道，神给他那一份是在他所设立的这个企业，这个快餐的企业，我见证这位神这个是一个见证，在世界的见证，把人带到神面前也是在弟兄姊妹当的见证。他很公开的在各种的场所，他就说我是跟随耶稣的，我是信耶稣的。好，那个是第二点哈，第二点就是我们对不起，这个是第三点，就是立位人的服事的内容跟中心是基督跟教会所以是基督跟教会。好，我们在第四点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在民数记里面，特别是民数记就会看见一个在神家的次序的问题，就是顺服的问题。顺服神的人也必定是顺服代表神权柄的人。我指给弟兄姊妹看，在第四章里面，我们不是说到有三个立位支派吗？格下格苏米拉利。其实在这里他每一个支派神就把他带给了给一个祭司去管理。那有一个祭司的名叫，因为只有三个祭司，一个是大祭司亚伦，其他是以利亚撒跟以他玛，因为还有两个儿子已经死了。所以哥辖子孙呢就顺服了，就神就把他交给以利亚撒去管。以利亚撒是十六节那个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以利亚撒他所管的是圣所和圣所的器具。那么以利亚撒其实他本身是各辖支派的，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各辖支派是出现了祭司嘛亚伦是各辖支派的，之前我们已经查过所以那当你去看格顺跟米拉利，神就把他交给另一个祭司叫以他玛管，在二十八节这个格顺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必在亚伦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那三十三节，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都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所以我们看见格顺需要顺服以利亚撒，格辖需要顺服以利亚撒，格顺跟以他玛需要顺服这个我的名字，格顺跟米拉利需要顺服以他玛。那我们也看见，当神吩咐摩西跟亚伦去数点百姓，那个百姓呢，包括以色列人 也包括了这些利未人，那他们要就是顺服摩西，摩西就说你怎么排怎么数，把你的家族拿出来全部 要听他们的。所以在我们再看第二十七节三十七节，这是各辖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所以耶和华神吩咐摩西怎么数点，格辖 就顺从摩西。
还有到四十五节，米拉利子孙各族中被数的，就是亚伦、摩西照耶和华借摩西所数点的。
还有四十一节，就是同样的是讲了个顺的例子。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以为立位人，他们要顺从摩西跟亚伦的。所以这里就跟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原则是同样的原则，就是在于我们是神儿女的角度，我们是弟兄姊妹。可是当我们看见在神所根据恩赐还有他所给我们的托付，神给在他的肢体里面有不同的岗位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比如说我们上主日学的老师要带小朋友们，小朋友信主了，他就是主日，就他就是弟兄姊妹。你站在那个七岁的孩子，他是你的弟兄姊妹，他信主了，你跟他同样有一个父亲的，就是同样是一个弟兄，所以在这一点上你是跟他平等的我们是平等的，就是弟兄姊妹，不管他是七岁还是七十岁，七十岁的、八十岁的老先生，七岁的年轻弟兄，都是神的儿女，没有区别的。可是，当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你是生命比那个七岁的孩子成熟，那个七岁的孩子就应该要顺服你，这个是圣经里的教导。如果孩子都不顺从主日学的老师，那主日学就会变成一个很，就会变成什么游乐场变成很乱。所以同样的，就是有一个团契，神兴起一个两个姊妹或者弟兄带领一个团契，那你就要顺服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其实只有一个权柄是神，可是神要在地上兴起代表他的权柄这个是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我们就看见的。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五章里面十二节，他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尊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解你们的，又应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层面我们要知道，根据生命的成熟，年轻的肢体要顺从年长的肢体，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好，那我们到第五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有一个字在三十二节里面说到，院子是为的主子和其上带苗的座、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按名指定，按名指定就是，其实每一个，这里其实所说的是，米拉利人其实所有的利未人都是这样，就是按名指定，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职分，所以所有的利未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自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没有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会幕，神对会幕工作的安排其实是很有次序的。神有安排大祭司，大祭司需要做什么？神有安排祭司，祭司要做什么？神有安排那个利未人，三个主支派的利未人要做什么？哥辖、格顺、米拉利，他们怎么分工？那神也跟所有的十二支派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在哪里安营、起行、谁先走全部神都有很清楚的工作的分配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身体运作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肢体，我们都有用处，就没有没一个肢体是没有用处的。就算你是一个脚趾头，你也有用处，因为没有脚趾头，你跑步你会很容易就跌倒。所以我们每一个身体都有用处，不过我们的用处是不一样的，不一定是一样的用处，都不一定有一样的用处。好，我们现在 去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一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都是说这个，就是基督的身体的这个怎么样彼此的同工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眼睛说我用不着脚，我不用你，那个人会怎么办？他怎么走旷野路呢？他看得到啊，他看得到迦南美地，可是他走不了啊，没脚啊。好，我反过来，如果那个脚做脚的这里他看不起也做眼的，哎，谁要眼睛，我自己走过去就行了，那怎么办呢？他都不知道方向，他可能是走的是埃及，他不是去迦南，他不是去这个迦南美地。如果那个做脚的他又跟那个手说啊，那个旷野路当然是我走，这是走的嘛，旷野路奔属天的道路当然是用脚了，不用手吧，不用手谁来抬会幕呢？那他们走去一大堆以色列人，二百万人走了清降了，可是会幕留在旷野了，不行，我们要肩膀，我们要手啊。所以利未人不能缺少任何一个人，我们身体不能缺少任何一个人。如果手跟嘴巴说，哎，你说这个说这么多做什么？我们做东西，我们要做事情，我们虽然做了很多东西，可是没有神的话语，那么在这个属灵的旷野路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所以弟兄姊妹，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我们说，我们肢体不能没有任何一个肢体，我们都有需要，神都需要我们，我们都有功用，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弟兄姊妹，不管你觉得自己是多么没有恩赐，你觉得我哎呀我什么不行，我又不能说，我又不能祷告，我又不能没有爱心，什么都没有，可是你要知道神的心意，他已经为你安排了在身体上你的那一份，神已经为你安排，我们的责任就是找出那一份是什么。好，那个是说到我们肢体都是没有一个是多余的。那我想现在翻另一面，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说吗，都是十二章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还有另一个是什么书？罗马书十二章啊，请大家翻开罗马书十二章啊，你要记得哈，这是两个十二章，就关于基督身体的服事。那罗马书十二章呢，它我们就要看两节而已，第四节跟第五节。那第四节跟第五节啊，我们一起来念，请。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有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互相联络多肢体也是如此。好，啊，我想弟兄姊妹注意的就是，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可是肢体呢都有一样的用处还是不一样的用处？
不一样
的用处。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所有的人都有用处，可是不是说所有的人的用处都是一样的，不一样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是我们看见利未人，神给他们工作就是看见这个原则。有人是负责神给他的责任，是服侍人的；有人是做音乐的服侍，有人是教导的，有人是祷告的，有人是接待的，有人是看 小孩子的，有人是传福音的，有人是管理钱财的，有人是怜悯的，有人是赦死的。罗马书十二章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是说这个。好，那个是第五个原则。好，现在我们就来到今天，我想一开始跟弟兄姊妹说，特别是中年的弟兄姊妹，30岁到50岁，如果你在30岁到50岁这个框子这个年龄里面，请不要举手，自己知道就好了，超过了自己知道就好了，还没到自己知道就好了。那这个岁数，其实我去思考，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的事情。这里其实是说，那些利未人什么时候可以服侍，是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刚抬这些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30岁，抬可以抬多少年？
20年。
其实这个是什么？黄金的年代，最强壮的年代，最强壮的年代。其实在如果我们在读民数记，在民数记再读下去到了第八章的时候，那边会跟我说，其实他们25岁就可以实习了，25岁就可以实习。对，民数记8章24节，利未人是这样，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有可能有25岁的姊妹说太好了，我们也很羡慕，我们也可以希望也可以说25岁太好了。他们来前任职办理会幕的事啊，所以基本上他们25岁就开始实习，30岁正式做利未人服侍，50岁就退休，好像很好。然后其实我们如果在读旧约一直读下去呢，你会读到大卫的年代，其实到大卫的年代，那个岁就其实提早到20岁就可以做利未人，服侍就实习，历代至上23章24节，以上利未人子孙做族长的，照着囊丁的数目，20岁以外，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当然那个时候有一个改变，就是因为会幕已经没有了，不是，也其实也不是没有，就是他们要转型，从会幕变成这个圣殿，但圣殿也是神的启示给大卫的。好，那么我们现在要思考的就是，在这个阶段，这个中年的阶段，30岁到50岁，你看，如果是30岁以前，为什么不能服侍呢？这个利未人，因为他们太幼嫩了，太年轻了，人生经验不足，不稳定，很可能还没有成家，还是想着哪一个利未女孩子是要做我的妻子的呢？所以还没有成熟啊，太幼嫩。那50岁以后呢？身体的机能就开始老化了，你要叫他搬这个一个很沉重的那个那苗啊，那些桌子啊，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哈，这个越来越老了。摩西他写过90篇，给我们透露了一下当时候的年龄大概是什么。那摩西写的90篇，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80岁啊，就是说很多人70岁就差不多没有这个，就已经是最后的那个阶段了，强壮的人可以到80岁啊，所以大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年龄啊，跟亚伯拉罕的年龄很大分别，因为亚伯拉罕活不到180多岁，当然跟挪亚他们的年龄更不同，他们差不多是可以到1000岁。其实人类是进化还是退化？不是进化论，根据圣经里面是越活寿命越短，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稍微提升一点我们的 岁数，可是其实人类很长几千年的时间都是很短，没有我们现在这么长命啊，因为我们现在条件好很多。其实这一段的时间呢，是人生服侍神最有用、最很好用的时间，因为这个是我们已经有了一点的这个不再幼嫩，而且也不是太衰老的时候。可是呢，神家的挑战就是，大部分这种中年的弟兄跟姊妹呢，其实都不是很愿意去全心的服侍神的。大部分在中年这个阶段，都是为了这个自己的前途奋斗啊，这个我叫中年危机，中年危机。因为在你很年轻的时候，你有很多梦想，可是做不到，因为太年轻了，没有什么经验。可是你如果是60岁的时候，已经老了，还有什么梦想？30岁到50岁，觉得啊，这个我还可以干一点事，做一个企业，做一点大事，让我人生有价值。啊，在我的专业里面，不管是我做什么的，做音乐的，做医生的，做律师的，做商人，啊，我希望能够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其实中年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子想过？啊，如果这个我们再不去做一点事，就过去了。其实我们很多人就这样子想，所以很多人呢，其实就被世界掳去了。啊，所以就是被世界诱惑，因为我们想我们的能做的，所以我们会把很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事业，我们放在建造我们想要建造的，很少人会全心的，会愿意用时间去建造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通常很多弟兄中年的弟兄会这样子想，或者姊妹，当我年老了退休了，我有时间我才在教会服侍吧。很多这个是很通常、很平常见到的事情，不愿意把人生最好的这个阶段去服侍神。我们说的服侍神，我们不是说全职，你丢下你所有的工作，你飞去非洲传教，而不是丢掉全职工作，你要做什么？不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心态的转变，心态的转变，我们可以服侍神，我们可以好像保罗自他帐篷的服侍神。所以其实一个教会如果有许多中年的弟兄跟姊妹服侍，是一个好现象，是一个健康的现象。因为有许多教会是要么是有很多年轻人可是太不稳定了这个年轻人也没有最主的精力很少不要嘛，就有一些教会很多年老人，很年老的就个没有这个中年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有很多中年的弟兄跟姊妹是一个神给的祝福。其实我们教会是有相对来说是不少的中年跟弟兄跟姊妹，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现在刚才我说的其实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只是刚才是说到我们肉身的年岁现在我想说的是重点我现在想弟兄姊妹思考的是属灵的年岁。其实利未人他们从25岁实习，30岁服侍，可是他们很小的时候已经在利未人的家里，父母已经教导他们关于神的事情，他们关于五经他们要背诵，他们很小就去认识耶和华神所以到了30岁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跟随主好多年了你想想，其实30岁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大卫就是30岁做王，主耶稣也是30岁出来传道，你知道吗？主耶稣是30岁出来传道所以 所以对于利未人，如果他们到了三十岁，其实他们从小就已经读五经了，他们已经从小认识神了，他们已经跟随神二十多年了。现在的犹太人他们是十三岁，他们可以十三岁他们有一个仪式，他们就可以在，他们也像基督徒会聚会，在一个会堂里面，他们会读旧约圣经，十三岁就有权利读旧约圣经在他们的会堂里面。那我想说的是，这个三十岁到五十岁，我们要想把它想成一个属灵的年岁，属灵的年岁。其实神真的是不看我们的肉身的年岁，神不看这个，真的是神看重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是看我们头发有多少根是白的，不是看这个，也不是看我们身体有多强壮，其实神最看重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人看重的是什么呢？人看重的，你看人看重的很明显，现在在教会，就是如果是传道，你读过几年的神学啊？你在哪里有哪个神学位？有什么博士学位吗？你或者是你有什么经验呢？你这是不是在某一个企业管理了三十万的员工啊？原来也管理我的教会吧？人看的就是经验、文凭啊，人的能力，人天然的能力啊，人际的关系。你认识谁？可是神这些通通程度不看，神不看这些，神不管这些东西，神要看的就是我们认识神啊，其实更准确的是我们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多少，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身量有多大，是神是看这个。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对于他的追求，所以当我们想到三十岁到五十岁，其实如果是属灵的年龄来说，这个也不是说弟兄姊妹，也不是说你信主二十年了，二十年不一定是很成熟的弟兄，不一定啊。因为他有一些信主二十年的弟兄，你跟他交通了之后，你会觉得他跟那个信主了两年的认识的主几乎是一样的，他没有成长，他二十年来他白活，他没有跟随主。如果是一个真正愿意跟随主的人，他用三四年几年的时间，他真正的愿意读神的话，愿意在教会里谦卑的跟弟兄姊妹一起同工服侍学习，他会比一个二十年信主的一个弟兄，他的属灵的生命会更加的丰富。所以神看的不是我们信主多久，其实神看的是我们跟随他有多久。我们可能信主十年，可是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在旷野里面，我们可能跟随他的只有一两年而已，其他时间我们都不是，我们只是在那旷野打转，没有跟随他。所以神看重的是这个，神所要的是利未人，三十岁到五十岁，愿意这个生命成熟的人，来去担神家的担子，因为他们的工作其实就是要抬、要扛这些会幕。好，弟兄姊妹，我就要结束了。我知道这一次比较长。好，下面我们要说的就是第七个原则，就是高举基督、彰显基督是在走旷野路得胜的原则。我们能够走旷野路能够得胜，是因为我们高举基督。你看，很有趣的是，你看那些神吩咐这些利未人，他们要搬这些会幕的器具，他们的这些束板怎么搬呢？有没有把它放在地上拖的？没有，不是放在地上拖的。是不是放在马车上推的？没有。 他们都是叫他们用手用肩膀抬起来的啊，这个就很有趣。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会幕其实里面所有的器具都是彰显基督啊，就是这里让我们看见，当走在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利未人刚刚抬着这个会幕。其实最明显的就是中间有一个蓝色的一个物件在走，所有的都是几乎都是黑色的海狗皮，不过有一个是蓝色的，有一个蓝色的布盖着。这里你如果你仔细去读，你就看见只有一个是蓝色的布盖着，这个就是约柜。所以你会旷野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一个蓝色的布，这个约柜是。其实约柜，如果我们以后就读，我们就知道，所有的器具其实是利未人刚抬的，不过约柜不是，因为约柜是最彰显基督的那个器具，所以约柜是祭司抬的。所以当我们看见当云柱起行走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在200万人走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有很多利未人刚抬着会幕，可是中间有一个蓝色的东西在走，就是祭司们抬着约柜啊，这个蓝色的约柜在走啊，高举它，这个就是这个约柜，其实彰显出这个约柜是神的宝座，是彰显出神公义跟慈爱的一个彰显。因为里面有十架，十架说到神的公义，十诫说到神的公义，有一个施恩座说到神的慈爱，啊，这个是神的施恩宝座，施恩座神的慈爱恩典，神要在施恩座上施恩典给我们，这个就是基督的彰显。所以弟兄姊妹，那他们怎么走旷野路呢？抬着约柜，高举约柜，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走教会走属灵的天奔天路的得胜的原则，就是高举基督，高举基督。啊，好，那还有最后一点，那我们就要结束了。其实利未人总共有8000多人，其实他们很多人的。其实虽然会幕很重，也很多，可是8000人抬起来其实也不是很重，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啊，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啊，我们一个人服事是很重的，担子很重。可是当我们有同工，我们一起同工服侍神，我们的担子就会轻省了。啊，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肢体彼此配搭服侍，就好像保罗，你常常在保罗的书信你会看见他提到许多的同工，路加提多，以巴佛提摩太等等，啊，保罗有许多的同工。那弟兄姊妹，你的服侍当中你有没有同工？有没有跟你一起抬着神的见证在这旷野路一起走前去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话，用了在旷野的这个图画，让我们看见我们服侍的原则。主，我们愿意高举你，愿你的话说在你的教会里，让你的教会真的是愿意根据主你的心意去跟随主，去走，去同奔天路。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我对不起，我是长了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请你们等一下休息，我们还是我们05分开始，好吧，05分，下一堂会比较短的。